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已经在教会30多年了，所以呢，有一些孩子看着他们长大，蒙召进入神学院，然后又回到教会来牧会哦，这实在是令人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哦。然而，我们做长辈的也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好像我们看着他们长大，所以呢，就对他们过去那种年幼时候的一些幼稚的举动啦，又或者是觉得他们现在呢，其实也还是毛头小子，而忘了他们其实已经长大，并且呢，是神所选立、所按立的传道人或牧者。因此，不论在教会中的这些牧养的牧师或是传道的年龄大或小，我们都需要予以尊重，并且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需要顺服，也在聆听他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也聆听神透过他们所传讲的对我们有所造就的这些圣经真理哦。那当然，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呢，除了要不要小看他们年轻，还要为他们守望祷告，还有我们自己呢，也要不断的成长哦，不要呢只是想单单的依靠传道人给我们的一些喂养而已，我们也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来追求。因此刘文很喜欢《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总是再次的提醒我，在基要信仰上，在许多的很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上面呢，再一次的去复习，去厘清啊，也可以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如何回答。也或许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也盼望透过这一本书能够为你的疑惑带来解答。当然，在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这本书是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要叫人小看你。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提摩太是一位诚实正直的年轻人，他热切地要侍奉主，然而他生命中有某些弱点，使得他无法满怀信心侍奉神。提摩太是个非常年轻的宗教领袖，但很明显的有人质疑他的能力。提摩太的个性温和，身体不是很好，他很不幸的生于一个福音受逼迫的时代，且身为一位年轻的牧者。保罗鼓励提摩太不要让自己的年轻没安全感拦阻了侍奉神的热心与忠诚。保罗教导提摩太 不要与那些批评自己的人争辩，而要在生活上有敬虔的榜样。保罗建议提摩太要在生活中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没有瑕疵，做教会信徒的好榜样。提摩太的生命足以证明神对他的呼召。神看提摩太的时候，是超越他的年轻、害羞、肉体的软弱，而看到他诚挚的心。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和提摩太一样，我们也许有某项弱点，使我们觉得没有资格服侍主。我们可能因为自己是初信者，或因为自己罪恶的过去，而自觉没有资格服侍。也许我们的学历很低，生活穷困，或社会地位卑微。也许我们在过去侍奉神的时候曾经失败跌倒。不要让这些事拦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生命的软弱可以成为神展示他大能的契机。接受神的呼召，容许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敬虔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你的选召没有后悔。当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抓住你的应许，凭信心与你同行，你必使软弱者变刚强。不管这世界如何看我们，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过去，不看自己，单单仰望这位荣耀的救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在你眼中》。
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四个部分呢，接续上一回看到正统、极端、异端、其他宗教的六个判断标准，以及什么是真教会，还有神学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一起来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在正统、极端、异端到其他宗教之间，犹如一个连续性的圆环形，由内而外扩散，中间是正统，再来是极端，再来是异端，最后是其他宗教。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会离中心地带越来越远呢？以下尝试举出六个判断标准。第一，在基督以外，基督教信仰根源于旧约的弥赛亚盼望，开始于新约见证耶稣是基督，单单只有耶稣是基督。因此若是在耶稣是基督这一点上持不同见解者，可能会走上异端。比如说统一教大胆地宣告耶稣是失败的弥赛亚，而上帝差遣第二个弥赛亚文先明来到世上，在耶稣基督之外还增加了其他的弥赛亚。第二是在圣经以外，圣经与基督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圣经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根据。若是在圣经以外还要添加其他启示的话，也是走向异端。譬如摩门教的经典是摩门经，但是他们也使用圣经。问题是在圣经之外还要加上摩门经，这条路一开就难收了。犹如电影若是较好的话，就会拍摄续集，若拍续集拍得还不错，就会有第三集、第四集，甚至难有完结篇。事实上摩门教不是只有摩门经，还有教义与圣约与无价珍珠。摩门教的经典观是开放性的，在圣经之外一本一本地加上去，后来再加上一个十二使徒会议，而这些都与圣经同等。第三是在信心以外，在新约里面说得很清楚，人对耶稣基督的信是领受救恩唯一的道路，信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些异端在信之外还要添加其他的东西，例如摩门教主张天上永远有效的婚礼，或称神圣婚礼，认为为了要让婚姻能够永远有效，婚礼必须在摩门教指定的圣殿里举行。在没有圣殿之处，许多信徒必须前往美国盐湖城圣殿再度举行一次婚礼。由此可见，在信心之外又加上其他的行为。又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会主张当带领人进入教会之后，自己领受的救恩会增加。所以常常可见一些相对于摩门教宣教士更加年长的两人组挨家挨户地去敲门传福音，他们的热心令人感动，但其热心的背后潜藏着为了自己好处的动机。就好像推销员表面上说买了这种产品对你有好处，但事实上是对谁有好处呢？第四是标榜部分真理，比如说主张守安息日的教会，虽然并非都是异端，但是在其极端的形态当中可能有异端的倾向，强调以守安息日为进入上帝救恩的必要道路，这就把新约的救恩 再度转成旧约律法了。一般教会对安息日的了解，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后已有转移。严格来讲，基督徒不是守律法上的安息日，而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追求安息。唯有耶稣基督而非守律法可以带给人真正的安息。所有教会在强调部分真理过头时，都有可能走向异端。人在上帝面前，难道是因着守律法行事，不论是守安息日、领受水量充足的洗礼，或依靠教会法规而进入上帝国吗？这些争论会把信仰焦点再次带回到耶稣的时代。当时耶稣与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见解有很大的冲突。法利赛人重视律法形式与外表行为，而耶稣却看重律法实质与内心实质。按照人性而言，比较倾向守那看得见的律法。其实这种守律法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因为可以看得到而做得到，只要做到外表部分，其他看不见的部分就随意了。标榜部分真理，往往会倾向极端而走向异端。第五是提出新奇道理。以前统一教信徒对基督徒传福音特别有兴趣，第一句话就问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婴儿死后到哪里去呢？”这在圣经上找不到直接的答案，然后他们就提出他们的答案，紧接着引入统一教经典《原理讲论》，从其中提出了许多新奇的道理。这些说法十分配合人的好奇心，很多人会开始产生兴趣说：“奇怪，我们的教会怎么从来没有说到婴儿死后到哪里去？或许我们的教会有问题，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才是真教会。”第六是不可靠的未来预言。历史上极端的教派或异端常常是在说预言、解释预言方面做得过头了。譬如说，韩国曾经有过一个狂热教派，主张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基督徒将要被接升天，为了顺利升天则必须减轻重量，导致有些怀孕的妇女去堕胎的悲剧，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过重而升不上去。人具有很多幻想的能力，对于主什么时候要再来说得那么确定，似乎比上帝还要确定时，也是一种危机。而且人往往对预言加上很多奇奇怪怪的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再来，我们看到真教会，在此要提醒的是，不要以为自己的教会很正统。世界上没有一个100%正统的教会。由于人的不完全，教会总是有极端的地方，甚至多少也会有一些异端的倾向。奥古斯丁说过，当我们说一位义人的德行完全时，这完全是在于他对自己的不完全有真实的认识与谦卑的忏悔。完全的人就是能认识并承认自己不完全的人，可见比较完全的教会也必定是能认识并承认自己不完全的教会。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活在正统基督教信仰里的人，就必须常常敏感到自己的极端以及异端倾向，明白自己的错误与偏差在哪里。凡是不能认识自己极端以及异端倾向的人，恐怕没有机会活在正统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都想要知道，世上教会到底哪一个是真教会？很多人关心什么是正牌的，什么又是仿冒的。在教会方面也是这样，常常有人问说，这教会是真教会吗？有的教会干脆把教会名字加上一个真字，试想看看，难道在教会名字上加上一个真，就真的是真的吗？是否宣称说我们是真教会的就是真教会呢？这个真教会不如理解成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重点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时时刻刻保持在真教会里面。单单以口头宣称我们教会是真的，想想看，就好像一个人说我是世上最完全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完全的。如果将地面上会犯错误的人当作是完全的，那才是最大的错误。所以最好把真教会当作一个大家一起不断努力的目标。回到切身的问题，我所参与的教会到底是不是真教会呢？其实那教会究竟是不是真教会，不就在于你与大家投入其中的信仰呈现吗？宗教改革的意向是盼望透过圣经作为改革的根据，好使教会成为改革中的教会，以致能够成为真教会。真教会应当是努力与祷告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的教会还有很多地方并非如此，还是带有极端与异端的倾向。长久的历史、宏伟的建筑、众多的信徒等等，并非真教会的保障，甚至反而可能成为障碍。因为越自负的教会离真教会越来越远，唯有越谦卑的教会离真教会越来越近。再来看到神学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神学有其正面功能，也有其负面功能，在此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神学一方面使我们对上帝、对人有正确的认知，更加认识上帝，也更加认识人，也更能够解答问题。另一方面，神学也有其负面功能，在学神学的过程当中，也会越来越知道什么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不只是能够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也同时是越来越清楚什么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不只是越来越认识上帝，也同时是越来越认识有哪些关于上帝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不只是越来越认识人，也同时是越来越明白人有些部分是永远不可能认识清楚的。这就是说，学神学在面对上帝的神圣时，同时也自知我们在知识上的有限。曾经有人问我问题之后，很失望地说，你前后念了十年神学，这个问题却不会回答。但是我念了十年神学以后，我深知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而且我也深知自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有时候我们乱问问题，是因为我们真正不明白，当我们越明白的时候，问题也会跟着减少。这个减少常常是因为开始领悟到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少。最困难的事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常常在青少年或大学生团契当中遇到有些问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帝到底是直接创造这个世界，还是按照进化的方式来创造，或者只是进化而没有创造？创造天地到底是怎么创造的呢？七日内的创造怎么可能呢？很可能当问这些问题时，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或许有一天当他们成熟一点时，就不会再问那么多这一类的问题了。他们应该会开始问更多有关于自己的问题。上述那些问题真的是那些孩子的真正问题吗？显然不是。那么这种问题不论得到何种答案都不会满意的。神学使人知道自己的极限，而开始关心切身的问题，自问究竟我的问题在哪里。所有的成熟与成长过程都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真正的问题上，集中在我们能够回答也应该回答的问题，而对一些比较遥远的、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渐渐地放弃。在这当中，成长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极限， 渐渐明白，有些问题是我们一生得不到解答，也不必去问的。也渐渐地明白，有些问题是我们应该要追求解答的，而且要继续地问下去的。因此，神学不只是正面地帮助我们，也在负面地提醒我们到什么地步为止，那是我们的极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四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